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做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的呼吸，透气时寒素素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乎乎，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西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制这种黏膜炎就好喽。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呢，此事就此了结。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约阿西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他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的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他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他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他换来的。他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再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34号，
他尖叫道，
一点也不错，小伙子，看来您伤风了，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嘞。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她说话，她不禁正得目瞪口呆。护士长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晃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
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 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
他年纪约莫40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16石十字架。从他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梳洗的红头发，他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他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吸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他。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啊？
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
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24岁吧，看来差不多。那么您现在到这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
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
他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
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蹦出来。
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时他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
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他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
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汉斯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
于是他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
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
他仍目不转睛地瞅着汉斯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
您量过体温吗？
汉斯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
他问。那下半片歪斜的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汉斯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待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知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了。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热也有点冷。
哈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嘛？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汉斯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
他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他把它们一股脑放在桌上。
这个价钱是3法郎零50，另一个值5法郎。5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 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呢。
汉斯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做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
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无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
护士长尖起嗓子说，
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
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35度以下。
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呢？
他说，这会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7分钟就行了，一天量4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他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他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他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他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
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他，这也难怪，他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种可真不雅观，好在他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他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加一个 S？ 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他又卖给我一只体温表，他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只，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西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他自动送上门来了。
汉斯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砰砰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西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
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
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9:30。他静待7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
汉斯想，
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只雅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地利·肯奈夫那样。
汉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